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觉，经常大家提这个都很不好意思，就是中国的游客在海外经常会有一些负面的形象和影响。就在海外旅游的一些短暂的时间，然后就有一些特别的给中国丢面子的一些行为。所以我在谷歌搜索里面，我输入了中国游客四个字，看一下它自动补充会出现什么。然后第一条是写的是中国游客空格素质，然后第二条是中国游客空格大闹巴黎。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就确实是你看到哇，这些人这样的行为确实不是特别的给国家送面子。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些时候给国家丢面子的。几年以前我们还看到新闻里面，外交部的驻外使领馆专门会发短信去提醒出国的游客如何来遵纪守法，然后尊重当地的习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有没有暂时来伦敦旅游的朋友们，所以不要觉得这是来针对你的，因为我们相信大家都是文明守法的好公民。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人，所以我这个老内也是可以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中国人都特别的喜欢在一起的时候来调侃中国人的素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老外的话，像我们中间有些人，最好就不要借鉴这样的讲道的例子，因为你说这个就变成一个外交事件了。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如果你是中国人就可以说，但是如果你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话，你好像就是来得罪我们。所以但这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其实被提醒，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群有永恒的盼望的人，我们是一群往天国的路上的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人，在旅途上的人。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我们也像是游客在海外的人。但是我们不仅是暂时的住在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使命，我们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国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做神的代表，我们是来宣扬神的美德的，就如同二章的九节圣经里面彼得前书所写的，我们是来宣扬神的美德的。所以就如同在海外的人是代表自己的国家一样，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行。如果你是一个驻外的使节的话，你是一个大使，有外交的使命的话，你肯定会特别的注意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你是一个外交官，你的行为不检，在当地犯法被移送法办的话，那肯定是一件特别羞辱的事情。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应该知道作为神的圣洁的子民，作为神国的外交官，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体现出我们的身份和使命的。而对于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这可以帮助你看到基督徒如何来生活，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并不是一套宗教体系，一套行为标准来赚得我们进天堂的门票，而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往天堂所去的人，所以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关系。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11到12节，这里的经文其实是作为这一周和下一周的讲到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概括，因为我们是做客旅的寄居的人，所以应该活出一个相应的生活。11节，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彼得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是神的特殊的子民，我们有特殊的身份，就如同旧约里面被神拯救出埃及的奴隶的神的子民，我们还在到应许之地的路上，我们就如同当时旧约的子民以色列，当时他们被掳走在巴比伦的时候，同样也是不在自己的家里面，不在自己的国度。所以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寄居的圣洁的子民，我们就不要和世界一样，我们就不要像这里所说的按照肉体的私欲来继续的生活，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不要放纵我们的血气，只顾着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 而不是更加的考虑我们的身份应该如何的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时候的使命，就像刚才我们被提醒了，就是来宣扬神的美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端正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有很多可能是来毁谤基督徒是一些作恶的人，但他们在最后神审判的日子的时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鉴察人心的时候，在那个完全公义的神面前，无论他们之前有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最后那一天一定会完全的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且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圣洁的生活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接下来的经文以及是我们下周的经文，其实都不断的会回到十一到十二节来作为我们理解的一个基准，一个准则。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使徒彼得他本来的写作的目的，我们会把经文里面一些细节的东西理解成和应用成作者本来就没有提及的一些东西。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寄居暂时的居住的话，肯定的意味着我们和这个世界要打交道。所以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两不可回避的两个方面，也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属于神的圣洁的子民，第一如何与政府，第二如何与老板来打交道。我们在社会上和在工作上应该需要品行端正来避免恶行。所以从一方面今天经文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就是第一顺服政府，第二顺服老板。可能你听到这里就想走了，因为你怀疑是不是政府或者你老板给我钱让我告诉你这个，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放心，因为这确实是使徒彼得亲自的教训，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是我们需要听的。可能这不是我们最容易接受的内容，但是神的话语确实应该是来挑战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如果你的信仰，你信仰的神只告诉你喜欢听的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个神是不是你自己在心里面创造的，还是他是创造你的神。所以同时我们意识到这两个话题也可能有很多的敏感性在背后，所以我一直在求神帮助我不要在讲到的时候说任何超过圣经上所写的，超过他自己所说的。并且下周的聚会的时间我们也有专门一个提问的时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把它写下，然后下周带到我们那个问答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来看到这样两个命令之后，第一顺服政府，第二顺服老板，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对于我们很多这些天性不羁爱自由的人，我们凭什么要顺服呢？凭什么？为什么？其实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进入到今天的圣经第一点，也就是顺服地上的政府，顺服地上的政府。十三节，一起回到经文里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所以彼得明确的指出，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顺服人的制度。我们看到世上的制度、君王以及他们的下级的官员都是应当服从的。在经文里面所指的君王，在彼得的时候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们有许多的他下面的行省的执政官、各种执法的人员来维护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但在这里彼得其实告诉我们，即使这个世上的政府也是来维护行善的、惩罚行恶的。并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也更清楚的可以看到，政府就是被神设立出来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我们继续来看十五节，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因为十五节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具体指的顺服 其实是不要去犯罪，不要去作恶，不要是变成不法之徒，让世界上的毁谤的人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可能很快的发现，彼得在这里并不是来详细的写一篇关于政府和教会的关系的一篇论文，也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也不是关于我们能不能起义革命。其实彼得更看重的是基督徒不要因为犯罪而影响我们对福音的见证，不要影响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的这样的身份，并且要通过我们守法的好行为来让这些毁谤我们的人可以无话可说。因为杀人放火、行恶事、小偷小摸、偷税漏税、开车闯红灯、乱扔垃圾，各种各样这些事情，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遇到麻烦，被政府惩罚，被世人诟病，彼得这应该会说这是罪有应得的。这并不理解帮助这个世界理解我们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使者。所以基督徒难道就是一些嘴上说罪得赦免，然后就可以自由的去作恶的吗？然后祷告一下就没事了吗？还是基督徒就是嘴上说一套，私下可以做各种不正当的勾当的人吗？我们知道当然的不是。就如同十六节所说的，我们得到的神的救赎和赦免的自由是不可以滥用的。让我们自由的救恩绝对不是开脱我们犯罪的罪恶的这样一个开脱的方法，我们总要像神的仆人一样。而十六节我们看到仆人这里一词也就是奴隶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它其实是同一个词。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是在服侍神的时候得到的，我们作恶的时候，我们和神的仆人的身份就是完全不能兼容的两件事情。所以为了在社会上在政府面前过一个品行端正的生活，彼得最后在十七节的时候总结，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份挺有意思的一份在公元二世纪写出的一封信，是当时的一个基督徒为了回应当时一些对基督徒的无理的指控写给罗马皇帝的一封信。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对基督徒的无知的毁谤，他们首先说哦，基督徒是些吃人的，因为他们看到圣餐里面我们确实在吃耶稣的血，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然后他们也说哦，基督徒是一些近亲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和弟兄姊妹结婚。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在很搞笑，在笑。但确实社会上会有一些无知的愚昧的毁谤。所以当时在那个时代，按照彼得的教导，基督徒就应当在这个社会上在世界上光明磊落的来生活来做人，就是为了堵住这些无知的人的口。虽然我们可能不会面临刚才那样的离谱的毁谤，但是在世界上同样的，我们依然需要靠着自己的光明磊落的行为，诚实守法，正直善良的生活，让周围的人看到基督徒确实是神的仆人，然后确实来认识到他们所宣扬的神的美德。而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在提到顺服的这个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会要无条件的顺服吗？如果政府是腐败的，如果制度是不公平的，我还需要顺服吗？等等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可能相不是彼得最主要希望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角度，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当时的基督徒会有的。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也绝对不是一个公平平等博爱的样板，他们的血腥残暴，他们对基督徒不公平的待遇，不是现代大多数的国家可以相比，也更不要说对于当时可能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还是入侵神的国的外邦人。所以对于当时的基督徒顺服政府肯定是在态度上比我们现在还要更难的。但是彼得希望我们 地上的政权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尊敬政权，因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到十七节的时候这一个顺序，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个次序是不能错的。因为在对待政府的这个问题上面，教会和基督徒经常会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有一些人惧怕政府，过于他们对神的敬畏，而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藐视政府，藐视地上的君王。而在这里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十一节和十二节作为我们理解整段经文的一个框架。所以彼得教导我们顺服政府的重点也就在于不要作恶，不要去做这个连这个世界上的法律都不允许的明显的恶事。而彼得所指的行善和好行为，自然也是指按照神的标准的，而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的。尽管这两件事情上面有很多是有重合的，世界的标准和神的标准，然而当政府的标准和神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敬畏的是谁，我们顺服政府的时候也是知道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作为神国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寻求的是神国的利益和面子，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和面子。而所以我们也到了今天的第二点，敬畏地上的主人。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敬畏顺服主人，不单是对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我知道这里仆人的一个词，其实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刚才说的也就是奴隶，而这和十九世纪的那个殖民者贩卖黑奴的那个情况是挺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觉得啊，这跟我任何没有关系，但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劳动的人大部分都是仆人或者一些奴隶来完成的，很多人是自愿的来成为奴仆的，因为他们是希望来赚钱养家的。不知道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耳熟，我们也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无奈的是来需要来赚钱养家的。但所以这也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在于现在的工作，尽管我们的社会和一些工作的一些制度已经有一些很大的改变。但是彼得的吩咐在这里说是叫做仆人的，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为上面，都是要尊敬服从主人的命令和安排的，不是一个懒散的状态，也不是作恶的人，不是在主人对他好的前提下面才去服从才去诚恳的工作，而是即使被不公正的对待也是要如此的来顺服的。不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如果这是你确实正在经历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在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在思考换工作之类的事情的话，我们也特别的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分享，我们希望可以彼此来分担这样的负担。但是我们在今天讲到里面不会具体来说你应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也希望今天讲到可以给你一个知道神在这个方面是如何来对我们来有教导的。我们知道我们都希望是被公平的对待的，我们都希望在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可以伸张正义，可以伸冤，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我们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顺服乖僻的主人，或者现代汉语说这些不讲道理的不正直的老板，难道这不是有点过头吗？难道确实他说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做吗？那可能我们需要就问彼得，为什么呢？凭什么呢？而他这样回答，十九节，因为人若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如果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因为这样做是有福的。为了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清洁的良心的缘故，我们去忍耐冤屈是可贵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忍耐苦难是因为罪有应得的话，那我们丝毫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事情。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因为偷懒，我们偷拿老板的财产，这些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被责打被惩罚。而真正的可以体现出我们基督徒作为神圣洁国民的身份呢，其实也是特别的反文化的，超越这个世界的标准的一个这样好行为。我们可以在被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况下面继续来尊敬服从老板的安排，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也不去报复，也不要怀着仇恨，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在神看来有福的。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如何按照神的旨意而活，而不是顺从我们自己的血气要来记仇，要来报复。同时我们对地上的主人的顺服肯定也绝对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彼得也指出我们要因为行善而受苦，在十九节的时候，我们要行善而受苦而忍耐。这个行善我们知道一定是持守神的命令，也意味着我们当我们的老板和我们更大的老板，也就是天上的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去做更大的老板所看为为好的事情。这对于我们中间工作人来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可以在自己的处境来合适的应用。在工作的单位里面，有可能你因为公开表明基督徒的身份，向同事传福音，你坚持不去做假的报告等等这些事情，来给我们招致麻烦。但是在这些被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还是应该去怀着尊敬顺从老板的合理的要求，不去怀恨，不去反击，因为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并且再一次彼得再次强调，在服侍地上的主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品行端正，做得无可指责。彼得并没有叫我们去故意的去寻求被虐待，他也并没有写一封关于劳资纠纷的论文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基督徒在工作上面所有的行为。他其实更关心的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行要与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相称的。不要忘记十一到十二节作为整个理解经文的一个标准。现在我们来到讲到第三点，因为我们蒙召是为了行义。因为我们蒙召是为了行义。如果我们还没有说服为什么我们要去敬畏，要去顺服的话，彼得其实在这里给了一个我们无法辩驳的理由，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足以让我们谦卑，重新来审视自己，来看待自己。如果我们觉得顺服政府、顺服老板是困难的，我们是冤屈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冤屈和最大的不公平，也就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的。我们看二十一节，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是受苦的，他也是在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政权之下受尽了各种的侮辱和鞭打的，并且最后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就如今天我们所说的主题经文和我们所唱的许多的歌一样，他本来是神，但他却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这样的冤屈。但是即使是遭受这样的冤屈，创造世界的神被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来侮辱来责打，他本来有可以用一句话来平息风暴的能力，但是他在被侮辱的时候，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却没有用一句话来反击。他没有恐吓，他没有威胁，他只把自己交托给神，他信靠 神在最后会公义的审判。他不去自己的伸张正义，而是等待着神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圣洁的国民，相信在未来有一个为我们存留的基业，我们盼望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次的显现，他未来的审判。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觉得我们真是冤枉，我们真是委屈，而是我们可以相信神在最后一定会来把一切的不公平都来解决。我们可以放心的不会为自己去伸冤。换一个角度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神的审判上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报酬和审判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并不信任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足够的。我们一起来看24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者和监督那里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赎回了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从前是迷失道路的偏行己路的人，我们不顾神的主权，我们为了自己而活，顾的是自己逞一时之快。但是耶稣这位好牧人现在已经来到世界上来照顾我们，来统治我们。他用如此昂贵的代价忍受那么极端的痛苦以及羞辱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来为他活。而为他活的方式就是为义而活，不要在罪中继续的生活。我们的行善，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为义而活，我们为义而受苦，都是我们属于神圣洁的国民的身份所要求的。而当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血气不愿意去敬畏顺服这地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在为义来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妨默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榜样。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次的回到经文的2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听使徒彼得的教导。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我们是神国在地上的使者，我们不是一群不文明的游客，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来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来做正直的公民，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宣扬救赎我们的神的美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得到了这样不可朽坏的未来的盼望，得到了一个你所拣选的特殊的宝贵的作为你圣洁国民的身份，要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身份的缘故，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义而活，活出一个正直的端正的生活，为的是不为你的福音和你的圣名来增添任何的污点和羞耻。主要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确实的可以来顺从地上的权柄，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老板。主要帮助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上面有任何的犯罪，还确实的让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而其实是我们 作为基督徒生活的自然的一个回应。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